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觉得，哎，又是老生常谈，看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我想请求各位能够让耶稣今天早上从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的里头去看看，在今天我们敬拜主的时候，上帝能够给我们一些怎么样的领受，而从这个的经文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的里头，如何的应用在我每一天每个礼拜在教会以及在我的家跟我的社区的里头，在我的工作的当中，来到去体会上帝的大能，让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的里头能够体会到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这是何等的一个盼望，也是我们的祈求，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能够看见一些神可以借着你跟我因着相信他依靠他而能够看到神奇妙的一个作为。这段的经文刚才我说是我们所熟悉的一段经文，是谈到耶稣在加伯龙里头所行的一个的神迹。马可这个福音的作者在第一节的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伯龙，这表达是什么意思呢？那是说耶稣曾经来个加伯龙这个地方传讲上帝的话语，也可能在上一次他来这个加伯龙的地方而在宣讲上帝的话当中，也为上帝做了一些非常奇妙的工作，让老百姓感觉到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得着，以知道这一次当耶稣又回到加伯龙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了第二节的经文怎么说呢，他说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当我们体会到这些经文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一件的事情，耶稣来到这个家庭，这个家庭的描写怎么样呢，他说在门前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按照新约圣经这些研究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说，这是表达了一个家庭不是那么的富裕，在他的门口家的门口一打开门的时候就是马路了，没有任何的，好像我们住在德州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得有前院有后院，旁边还有一些的草地。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说门前没有空地，也是为了要使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语，所以他就站在这个屋子的里头来到去演讲，来到去传讲上帝的信息。就在他传讲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了，就发现了什么呢，有四个的朋友带着一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他们祈求他们盼望耶稣讲完道之后能够为这个的摊子来到去施行一个特别的神迹，让他重新从这个躺卧当中能够起来能够行走。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大的角度两方面来到去看看这段的经文要表达一些什么的意思呢？第一方面，我们就可以从这些信徒们，这些朋友，当他来到主的面前敬拜的时候，在他们听到聆听上帝的话语的当中，他们的表现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当你细心看，你会发觉到最低限度在这段的经文的里头给我们看见一切的事情。那你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会可以体会到这个事情呢？ 请你再看第三节跟第四节，他说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前进，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屋顶。从这段经文的记载，我们可以体会到是什么，就是其实这些的听众，这些来到主面前的朋友们，他们也可以亲眼的看见这四个朋友抬着这个摊子要来见耶稣。但是你就发觉到，从第三节跟第四节的描述，我们就很自然的能够体会到当时这些敬拜上帝的老百姓，跟从耶稣的朋友，而且一些的普通的附近的居民，他们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反应呢？距离现在我可以看见有三种不同的反应。那在这三种不同的反应的里头，是否也说明了今天你跟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主的时候，是否有其中的一个的态度存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里头呢？这是值得我们去反省的。一段很熟悉的经文，一个我们所明白的一个神迹，但是却里头表明了今天我跟上帝在听到领受神话语当中，我的那个态度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弟兄姐妹，我们再看为什么这四个人，四个朋友要爬到这个接待耶稣的家庭的这个屋子的里头的屋顶，去拆掉那个屋顶的一部分，然后将这个摊子垂下来呢？我想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说这些跟从耶稣来到主的面前聆听主话的弟兄姐妹朋友，表达了一个非常冷漠的一个态度。你有没有想过呢？我有没有想过呢？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敬拜上帝的时候，我的态度是不是一个冷漠的态度呢？那为什么梁牧师会这么说，他们是有一群冷漠的听众呢？我们听主的道，学习主的道，是我们跟从耶稣的弟兄姐妹愿意考虑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朋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度。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只要听到，而且要怎么样？要行道。正如在雅各书里头所说的，我相信可能在坐在屋子里头的朋友，他们看不见外面的情象是如何的，但圣经却很顺明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甚至连门前都没有什么空地。那表示说在屋子的前面却有数以百计的人在听耶稣的讲道。当耶稣讲道的时候，我们甚至告诉我们说有四个朋友将这个摊子抬来要见耶稣。我是问，当我念圣经的时候，我在想这些站在门外的朋友们为什么不让一条路，让这四个朋友能够将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那边去？这就是很值得我们去反省的一个问题了。或许我们感觉到我们能够有机会站在那边，坐在那边听耶稣讲道，是我一个莫大的福分，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我要专心听主的道。但是耶稣却说，当我们听了主的道， 我们要将主的话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这些朋友完全没有看见这个摊子的需要。今天你跟我，当我们念圣经，当我们思想神的话的时候，神可能感动我们要做一些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侍奉当中，神可能要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的反应，是非常的冷酷冷漠啊，不关心，以自我为一个中心的一个人。难怪这个四个朋友要将这个摊子抬到屋顶，然后在屋顶的里头开一个洞，让这个摊子垂下来。这是第一类冷酷冷漠的信徒。弟兄姐妹，不单止如此，我们同时也看见是什么呢？有第二种的敬拜者，他们所表现的一个态度。弟兄姐妹，请你跟我再看第五节跟第六节好吗？他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请看第六节，有几个文士坐在哪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讲千万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哎呀，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到，当看到了这个四个朋友很辛苦的从屋顶垂下摊子下来，刚好是在耶稣的面前，你会发觉的是什么呢？当垂下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然后就对这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妙就妙在什么地方呢？请你再看第六节，他说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新约的背景的时候，你了解到文士在当时他们在那个社区的里头，他所说在那个会堂，当然是不在会堂，是在屋子的里头，我们却明白文士在新约研究学者告诉我们说，他是教会里头这些会堂里头的一些的领袖，是来到讲解旧约圣经的老师，可能就可以说是我们教会圣经的主学的老师，或者说教会的牧者，或者是说教会的负责人。当他看见耶稣，当他听见耶稣对这个摊子所说的话的时候，他们心里怎么议论说，为什么耶稣讲这种千万的话，只有上帝可以讲，他不能够讲。那是表达的是什么呢？那是表达了这个文士们，这几个文士不一定会接受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要拯救他们，对不对？你就会发觉到，原来今天在敬拜上帝的当中，很可能我没有隐射任何坐在这里的人，但是却给我们看见了一件的事情。原来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当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将我们的心打开，让上帝的话制作他的仆人他的使女向我们宣告，让我们能够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他，正如诗篇所说的话语。当这些文士，这些教会的领袖，社区的领袖听到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他们第一个的反应是什么？就在批评，就在议论。各位弟兄姐妹， 在我牧会的历史的里头已经超过了50年，今年我73岁。我一生牧会了两个教会，一个在香港，一个在 Houston 西南华人浸信会，香港是大埔浸信会。如果你问我梁牧师，在你牧会的这将近50年，还得超过50年当中，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碰见这样的弟兄姐妹呢？有没有碰见一些教会的领袖是这样的，对你的讲道，对你的牧养，对你的侍奉有批评，有论断，有意见，有挑战没有？如果你要我很坦诚地告诉你，天下乌鸦怎么样一样的黑，在任何一个教会的里头，不单是我所牧养的，在我所去访问的教会的里头，我都同样的碰见教牧同工告诉我说，在我的教会里头有些领袖，有些信徒的确是令我很头痒的，很麻烦的，他常常来他去挑战我的。在我牧养当中，曾经有一个会众，每个礼拜三我必定收到他寄还给我教会的程序表。为什么呢？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说他在敬拜的时候就将程序表的5、6章的程序表的每一个字都看得很清楚，然后就将错的字用红他批改学生的作业一样就写下来，然后礼拜三我一定收到他的寄回来的程序表，然后就告诉我说，梁牧师，你看看那些红字偏满在你的周刊的里头。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也有这样的会众，坐在礼堂敬拜主，在教会的里头去观察弟兄姐妹所做的事情。难怪有人告诉我说，在教会里头有20%的弟兄姐妹在辛苦摆上，为耶稣来到摆上服侍耶稣，但在教会里头却有88%的会众是翘着手就来看你所做的工作，然后加上他的评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文士在对抗来他去挑战耶稣所做的工作。今天你跟我在我们服侍主，在敬拜主的里头，我们是否存有这种的情况，这种的态度在我们的心灵的里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在整个这段经文里头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些敌对的听道者，或者是敌对的敬拜者，有冷号冷漠，有敌对的敬拜者。但是我们又看见了在第三类的听众的里头，敬拜的当中，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了有弟兄姐妹听了耶稣所讲的信息，我们看见了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听到而又听又行道的会众。所以在这段的经文的里头，请你再来看第一节，我们再来看好吗？他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伯伦，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的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刚才我们说在第一节的里头说什么？耶稣又进了加伯伦，就刚才我说，这表示说耶稣是再来第二次第三次，圣经没有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却看见的是什么呢？当耶稣在加伯伦上一次讲道的时候，一定在讲道当中领到一些弟兄姐妹深受耶稣的话，神的话受感动了，受激励了，立志说如果我有机会 让耶稣再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必须要为我的朋友做一些的事情。所以这时耶稣又到了加伯农的时候，我相信一定在当中有一个弟兄听到了耶稣所说的信息，看见耶稣，见证耶稣所做奇妙的神迹，他说我真是后悔，我没有邀请我的朋友那个探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能够施行一个神迹，让他能够重新过来，再过他新生的生活。这时耶稣来了，回到加伯农的时候，他说我不能够再让这个机会溜走了，所以他就邀请了其他三个的朋友，说好不好，你跟我一同抬这个摊子，我们所认识的一个摊子，抬到耶稣讲到的那个房间那边去，让他能够接受耶稣的那个医治，耶稣所要行的一个神迹。这表示什么呢？原来在听众的当中，在敬拜的里头，也有一些的会众非常乐意的什么，愿意将神的话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将耶稣所给我们的那个爱能够去与人来到去分享，让他们也同样的能够接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照顾。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行道听道行道的一个的群众。今天你跟我在这个敬拜的里头，你跟我的那个态度是哪一类呢？让神能够对你自己说话，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立志成为其中的一个能够与人分享的一个的跟随者。那我们看到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就看见了，当这个人被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行走吧，回到你的家去的时候，第十二节里头他怎么说呢？那人就起来立刻拿了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给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为什么这群的人能够异口同声的一同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呢？是因为在这个群众当中，在这个会众的里头，有一些的听众，有一些跟从者，有一些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他不单只听到而且行道，在行道的当中的时候，给我们学习了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功课。是什么功课我们可以学习？我想最低限度我们可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他去体会，来他去明白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事情。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从心动什么到行动。这四个朋友是哪一个朋友？是甲乙丙丁哪一位？我不晓得，圣经没告诉我，也没有将他的名字写下来。他最低限度给我们看见了，一定有一个的朋友或者两个的朋友，当他听了耶稣所讲的，当他见证了耶稣所行的时候，他说哎，我也有一个摊子朋友摊子，他不能够行走，就让我们如果耶稣能够再有机会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就要邀请抬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好让他接受耶稣对他所做的事情，所行的神迹。他受感动了，心里受感动了，然后什么就有一个行动来到走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跟我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常常会经历了神给我们奇妙的恩典，神给我们的爱，无比的爱，我们正体会到 如果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亲友能够好像我一样能够有这种的经历的话，有这种经历碰见耶稣的话，他们的生命也一样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也一样能够好像耶稣说，人子来不单只是能有生命，而且丰富的生命的时候，你心里受了激动，你心里受了这个的感受感动，你是否能够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能够将你的感动行在你的生活的里头，有一个行动出来。这个朋友探子能够得到了拯救，能够得到重生的机会，是因为有一个的会众他心里受感动了，他这两个的会众心里受到感动了，然后他们就将他们的感动用在他们的生活里头，能够帮助这个探子能够得到了新生的一个的生活。弟兄姐妹，今天在 Lee City， 在 Galveston， 在 Houston， 是需要有这样的信徒来到去造福我们的这个社区，让我们的朋友能够通过你的帮助、我的帮助，能够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在这个时候，你没有想到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社交圈子的里头，哪有哪一些的朋友、同事、家人还没有信靠耶稣的呢？你是否可以将他们成为了你将来或者下个礼拜未来的日子能够在他们身上做一些福音的义工，能够帮助他们开始对圣经、对耶稣、对神的话语有爱慕的这种的态度，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在上帝安排的时间能够将他们能够领到主的面前来到归信耶稣基督。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从心动到了行动。第二方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从一个个人到了一个团队的那种的行动。我相信这个朋友，其中四个的朋友抬摊子来的朋友一定感觉到，真的我愿意将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那边去，但是我没办法，我一个人没办法完成这个事情，我必须要找到一些朋友好像给我有同样的看见，让他们也知道可以帮助这个摊子能够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话语的当中、耶稣的行动的里头得到帮助。所以这个受感动的人就从个人那边伸展到整个他自己的社交圈的里头，找一些的朋友来到帮助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当我们服侍耶稣的时候，一个人的确没办法可以去完成的。今天我非常的高兴，正如刚才我说，好多年前我在你们外国的教会里头聚会的时候跟你们在一起，但是我今天却能够站在这个美好的讲台，你们美好的一个小小的礼拜堂的时候，前几天到回到你们的网页的里头，看见当你们建堂的时候那个纪录片，看到了弟兄姐妹大家一同齐心的来到做建造，从一个小小的建筑物变成了一个可以敬拜上帝一个堂所。是一个人的工作吗？我相信绝对不是。是两个人的工作吗？绝对不是。当我看到那个影片纪录片的时候，有众多的弟兄姐妹，有年纪大的、中年的、少年的，甚至我也看到一个儿童在那边来到去帮忙这个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就是从一个个人到团体能够一同去完成上帝所给我们这个心愿，让我们有自己的礼拜堂，在这个地方能够为耶稣基督来到做见证的工作。神的事工往往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他需要一个团队，正如耶稣基督也需要一个团队。因为彼得、雅各、约翰有十二个的门徒，有七十个门徒出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耶稣怎么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弟兄姐妹啊，今天你跟我必须大家彼此同心协力的在主的面前来，他去完成神给我们的工作，是让我们有一个团队的精神，一同来到服侍上帝，来到让上帝在我们服侍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祈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看见教会的需要的时候，你跟我大家都能够齐心合力的一同来到去服侍主，让这个汽水旁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地区的里头成为一个更蒙神赐福的一个的工地，一个的场所，让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经过了不同弟兄姐妹对他们的牧养，对他们的帮助，对他们的协助，爱心的行动，能够将他们带到主的羊圈的里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是从心动到行动，是从个人到这个团队。第三方面给我们发觉的是什么？是从放弃到这个坚持。在这段的经文，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呢？请你再看第三节跟第四节，他说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前进，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屋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四个朋友的话，当你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他的家园一直抬一直搬到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屋子的时候，突然之间看到几百人在那边聚会，他正在呼叫来啊来啊，我们现在要抬一个摊子来，请你们打开一条路让我们来到当中吧，来啊来啊，让我们将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那边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当这些摊子带到他们那边去的时候，有人让出一条路吗？有吗？没有。有人让出一条路吗？没有。有没有人回应他们的需求呢？没有。如果你是我，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的表现呢？你就会对着这个摊子说，摊子朋友啊，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了，我们已经用了许多的力量将你抬到耶稣的讲到的这个地方去，现在不是我们不愿意继续帮助你啊，是因为这里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愿意打开一条的路让我们可以将你抬到耶稣那边去。他们可以说有绝对的101个的理由说，我要放弃了，我已经尽了我一切的责任，现在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不让你进去。但是你会发现是什么呢？这四个朋友有没有放弃他们爱这个人的那个爱心呢？有没有放弃他要帮助这个摊子的那个行动呢？没有。他们怎么样？坚持。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坚持啊，不是一次两次的问题，坚持却是一个非常难学习的一个功课。哦，当这个四个朋友将摊子抬到这个耶稣讲道的地方的时候，没地方去，没地方走，突然之间可能在其中的一个朋友就说，哎，那为什么我们不将它抬到屋顶去，然后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将它垂下来。哎呀，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有一点点的经验，要将一个完全没有力量的人抬从楼下抬到楼上的房间去的时候，却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你要从楼下抬到去屋顶，更加是不可以想象的一个困难。但是你会发觉是什么呢？ 这四个朋友没有放弃，无论有任何的困难，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将他抬上去。好了，经过了不知道多久的时间，终于将他抬上去了，对不对？那他们就要计算耶稣站在什么地方，那怎么样将屋顶打一个洞。弟兄姐妹啊，我看见你们曾经用一个挤压的东西将东西放在你们这个礼拜堂的楼上，那要计算怎么样开个洞。当他们开洞就 go 的时候，下面的人怎么说？喂，你们搞什么鬼啊？耶稣在这里讲道，为什么不让他好好的讲？你们为什么那么嘈杂的声音？为什么打开个洞？他们还是没有看见这十个朋友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发觉到今天在教会的里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题，就是许多的弟兄姐妹所看见的只是我的事情，看见了没有？当这四个朋友要坚持帮助这个摊子的时候，他们遇见了许许多多的挑战，但是他们唯一有一个的原则，我要坚持让我的朋友能够得到耶稣的帮助，让他能够得到医治，我不管我会接到什么的批评，我不理会我有什么的结果，我心中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要让这个摊子得到医治。坚持，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吧，在你过去的这些日子的里头，是不是曾经为了要带一个朋友信耶稣，是不是因为要带一个朋友到这个教会来，遇见了许许多多的难处？你的态度是放弃呢，还是坚持下去？为了他的好处，我愿意牺牲我一些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耶稣，我们看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的时候，不单只要心动到行动，不单只要个人到团体，不单只从放弃要到什么坚持，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最后给我们看见是什么，为什么摊子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那个医治呢？好，当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怎么呢？耶稣怎么跟他说呢？告诉我，耶稣怎么听到他们说，他们说什么呢？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的罪怎么赦了。哎呀，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啊，那四个朋友还是摊在那个洞口的里头看到底耶稣怎么样医治这个摊子吧。但耶稣没有马上医治他，那就跟他说你的罪什么赦了。哎呀，我相信其中这四个朋友，而且这四个朋友都会在上面看着的时候，他说耶稣啊耶稣啊，我们抬他来不是要他的罪得死，我们抬他来是因为我们要他从他睡觉躺卧当中能够起来行走，对不对？亲爱的 弟兄姐妹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晓得，我们必须明白，从我们的生活的里头，可能我们对耶稣有一些的怀疑，一些的不清楚的地方，但是耶稣却给我们看见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要除去世人的罪。 Yes， 病的医治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样比病的医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罪能够得赦免，然后你能够同上帝重新 产生了那种的关系，你能够享受上帝所给你的救恩。哦，这四个朋友在那个洞口的流看，耶稣啊耶稣啊，我们不是要他罪的赦，我们要他能够的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让我们在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体会了耶稣他生命生活里头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他的 priority 是什么，为优先，什么是第二，什么第三。对，他能够对医治是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要他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你能够看见耶稣的优先次序吗？你能不能够顺服耶稣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带领吗？而耶稣却在这段的经文的里头，那我们看见当他的罪得赦免的时候，跟着他的责病就能够得到医治。然后耶稣就对这个探子说，拿起你的褥子在众人面前拿起来回家吧。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探子就马上拿起他的褥子就起来了，就回家了，就从他们当中走出去了。众人就惊讶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你个人，你想不想你的教会清水盘教会能够经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好让神在这个教会的里头能够施行他的大能，他的作为，彰显他的荣耀。那能看见可以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但需要你从心动到行动，从个人到团队，从放弃到坚持，从怀疑到顺服。当你跟我都能够顺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你就能够看见神所要做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彰显他自己的大能。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敬拜的当中，从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里头领会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去经历，去见证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因为你爱我们，好让我们在生活的里头体会那种丰盛的生命跟生活，来到见证你自己的大能。我们谢谢你，求主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的里头。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